美国是否应该结束对中国的接触政策？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主席尼克拉森近日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直接给出明确的否定答案，但是他表示他理解美国人的焦虑。他说，比如说中国去年再次承诺改善市场准入的情况，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无论是最新的承诺或是过去二十年来的各种承诺，都没什么进展。中国现在的发展和增长模式一直是挑战存在了七十年的规则和秩序，这个是美国领导的秩序，且中国从中获利，但是中国看起来是挑战这个秩序。赖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修建人工岛并将它军事化的做法挑战国际准则，这个显示中国似乎并不愿意找到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益的解决办法。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中国的内政发展亦使美国人担心，比如中国对言论的限制、对人权的压制，以及最近提出修宪、修改最高领导人任期的做法，都令美国人对中国产生负面的情感。美国人对中国的焦虑和沮丧，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名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的一篇文章中得到最直接的体现。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和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厄利拉特纳，在美国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感慨，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失败，美国一直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即是接触和威胁，来影响中国的进程，但是无论美国是拿起大棒或是拿出红萝卜，美国都无法影响中国的发展轨迹。这篇文章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引起强烈的反应。赖森说，美国是否应该改变目前令美国受益较细的对华战略，亦是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是问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说，有些国会议员建议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更为鹰派的强硬手段，为未来美中可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好准备。赖森说，虽然他不太赞成强硬的手段，但是美国确实需要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政策。他表示，美国目前采取更多的防御性措施，但是没有考虑自己有哪些的进攻性工具。他说，美国目前需要的进攻性策略，这种策略不一定是针对中国，但是可以保持美国的优势。拉森建议，与其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美国可以利用自己的海外投资合作公司、进出口银行以及贸易和发展机构，向新兴经济体和新兴民主国家提供更好的机会，帮助它发展金融和进行民主管理，使到它们不会被中国的一带一路所吸引。拉森说，美国在教育、商业、对外贸易和投资、军事能力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有很多这样的进攻性工具可以利用。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与军力发展的副助理部长柯伯吉近日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亦讲到美国七十年失败对华政策，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并不是要结束与中国接触，只是美国现在明白与中国竞争的现实。他说，他想讲的是现在有竞争的事实，他们现在基本明白中国是怎样看待世界和看待美国，中国并不是向罗伯特、助理克等人所设想和期待的各个方向发展，他们持续加强自己的军力建设，在经济上的各种行业亦显示他们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与区域和全球设想的秩序根本不同。柯伯吉提到，罗伯特·佐利克曾担任美国的副国务卿，他在2006年首次提出中国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柯伯吉说，美国愿意和与美国对世界的看法一致的国家一起共同努力，维护一个自由和无强制的亚洲。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海瑟琳·希克斯说，考虑到美中的经济依存关系以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仍然可以发挥的作用，美国完全与中国隔绝，并要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与中国隔离是不现实的。美国现在能够做的是如何更好地使用大棒和红萝卜来重塑中国的行为。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国际安全中心的威廉·英博顿说，美国现在的战略设想变了。他说，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几乎不可避免会爆发冲突。但是美中关系中所不同的是，两国经济依存度非常深，但是军事和经济上确实存在竞争的关系。美国和中国的经济非常的依存，但是双方又有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地缘政治的事实其实没有改变，美中经济的依存依然存在，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关系亦存在。但是现在的战略设想改变，这个到底会带来什么？原来的战略设想是美中有更多良好的利益合作，美中是伟大的伙伴，多多少少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现在的战略构想是美国如何管理这样的关系，使它不要走向战争，至少是不要对美国的经济带来大的损害。英博顿提到一个观点，他说川普政府目前对中国征收关税，或者会一点一滴的拉开两国经济的依存，到那阵时美国可能会有不同的战略构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